那我们今天还有一个见证，我们请啊，这个我们现在就在幸福小组这个培训的里边，我们啊每个礼拜天都有一个弟兄姊妹的见证。如果你愿意讲见证五分钟，你可以找你们的组长报名啊，然后跟杨瑞牧师来报名。我们就啊每一次我们都会有一些，我们今天是到了 Ontario 小组，我们请 Ontario 小组啊 Helen 姐妹来讲述今天的见证，请 Helen。
弟兄姐妹，主日平安。
平安。
我想问一下，如果你是你家中第一个信主的，请举手。感谢主，我也跟你们一样，我也是我家中第一个信主的。感谢主，我们一人得救，神就借着我们将他的祝福千代万代的赐给我们。我是2003年杨文姐妹把我带到了圣加果罗省基督教会。到了教会以后，我第一个感受就是每一次唱敬拜诗歌的时候，我就眼泪一直流，一直流不停哈。然后我从2003年到了这个教会以后，我就再没有离开。受洗班我上了两次，第一次上了之后，我觉得好像我有很多问题还没有清楚，所以我又上了第二次。因为我自己觉得我是一个很理性的人，我觉得我要受洗，我要明白全副的救恩真理，我才受洗。上了两次的默道班以后，当我知道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想在世上有一个这样的伟大的造物主，他愿意爱我们，愿意把他的独生子给我们，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让我们有了永生的盼望。我想我决定要受洗。2004年的二月，我受洗了，成为了基督徒。我受洗以后，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向我周遭的亲人、朋友，还有我以前的同事传福音。我记得，当时我打了个电话给远在上海的父母。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很兴奋，我说：“爸爸，耶稣爱你，我也爱你，我成基督徒了。”电话那头半天没有声音，我以为电话掉线了。我后来我说：“爸爸，你听我在讲话吗？”爸爸说：“我听到了。”你有信仰很好，你信你的，我信我的。爸爸是1949年以前参加革命工作的一个老干部，所以我想让他去相信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我有信心，因为当时父母已经都是70多岁的人了，所以我有信心，我要一直传，直到他们相信的那一天。后来教会有一个长老，顾长老，他要到国内去短宣，他问我，他说你有什么事情要带给你的父母吗？我说顾长老，我就有一件事情，如果可以的话，就麻烦你探望我的父母。顾长老真的去了，他带着他自己的手提电脑，还带着当时远志明牧师的讲道光盘。到了家以后，他就把光盘就放给父母。他说一开始后边还有声音，还有回应，听着听着后边一点声音没有了。他说我回头一看，两个老人，一个睡着了，一个打鼾。他说他回来跟我分享，他说他心里好像很受挫折。他说但是Helen， 我们继续传。他说如果我有机会的话，下次我一定还要去探访他们。感谢主，第二次顾长老真的有机会又去上海，然后他又到家中探访父母。他说第二次去的时候父母的有改变，可以跟他一起来沟通，一起来分享。后来爸爸在电话中跟我讲，他说一个人漂洋过海，跟我不沾亲不沾故，他为什么一次两次来探望我？他说如果这个人心中没有爱的话，他做不到。我说爸爸，真的是这样的，就是因为他有耶稣基督的爱，他才愿意把这份爱分享出去。2004年到2013年经过了8年的时间，父亲一直没有受洗哈。然后2013年圣诞节12月24号，我记得非常清楚，那一天教会有庆祝圣诞节的晚会，赵保罗牧师他们夫妇从国内刚刚回来，他告诉我，他说 Helen， 我今天有一个大好的消息要告诉你。我就非常的高兴，我说你赶快告诉我是什么消息。他说你爸爸终于在圣诞节前受洗了，感谢主啊。 爸爸受洗的时候是83岁，那我马上就问了，我说爸爸受洗了，我妈妈呢？他说你妈妈从小受的是献殷礼，他现在说不用洗了。然后2013年圣诞节，我觉得是我度过一个最有意义、最快乐的圣诞节，因为耶稣基督那一天把他最宝贵的礼物送给了我，也送给了我的家人。2015年父亲去世，母亲告诉我，那一天父亲去世的时候非常的安详，因为他知道他有盼望，将来在天家他还要和他的家人再团聚。父亲去世以后，母亲非常的伤心难过，父亲母亲结婚50多年，他们育有6个女儿，但是我知道儿女的爱不能安慰母亲。2016年，我把母亲接到了美国。我记得当时带母亲来到教会的时候，小组的弟兄姐妹跟我讲说，妈妈脸上没有笑容，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我知道妈妈心里非常的难过，父亲的去世对于一个夫妻非常相爱的人，一方去世对另一方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我一直把母亲带到教会，周三的祷告会，周五的小组聚会，主日我都把她带到教会。她特别喜欢听张牧师的讲道，每次牧师的讲道她都很认真记笔记。有一次回家，母亲问我，今天牧师讲到的经文你记住了吗？我愣了一下，我真的已经忘记了。感谢主，自从我把母亲带到教会以后，她真的是慢慢的在改变。我也感谢我们 Ontario 小组的弟兄姐妹，是弟兄姐妹的爱围绕着她，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接送过她来到教会，大家把最好吃的都先给她分享，慢慢的母亲的心打开了。2017年复活节的前夜，母亲跟我说我要受洗，我真的非常高兴。我觉得在世界上，如果你爱你的父母，爱你的家人，能够把耶稣基督介绍给他们，能够把美好的福音介绍给他们，这是你对父母最好的回报。当时我非常的高兴，第二天我就报名，然后在2017年的复活节，母亲受洗了，她归到了上帝的名下。感谢主，我知道我真的是一个幸福的人。在母亲也快80岁的时候，她受洗归到上帝的名下。弟兄姐妹们，如果你们有家人，特别是父母还没有受洗，我盼望你们不要放弃。你给他们传福音一次两次没有关系，3次4次，直到他们相信为主。因为我父亲受洗的时候，2004年到2013年，整整9年的时间。我相信主要拣选一个人，他不会放弃，他做事有定时，他有他的时间，所以我们就是要向他们传，用我们的爱来爱他们。感谢主，从2004年到现在，我的家族中已经有6个人受洗归到上帝的名下。哈利路亚，赞美主。谢谢。我想把最后一句经文和大家一起分享，就是主交给他门徒的大使命，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谢谢大家。
好，谢谢海伦姐妹。海伦问一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好，谁是你们家族第一个信主的？我们举手有没有？我看多少啊？对，你看我们这里80%到90%都是我们家第一个信主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前面，我们的国家是无神论的国家，我们基本没有接触基督教的机会，我们把所有的宗教我们都视为迷信啊。在我们的教育里边，我们认为信仰宗教啊，宗教就是迷信，迷信就是落后，落后就意味着挨打，这是近代史的一个教导。那我们今天发现了，我们发现在西方，整个的西方啊，这个差不多，我们在美国看到90%多的人都信耶稣啊，在过去这个国家，可能在刚该建国的时候100%都信耶稣，最早的。我们发现这个国家并不迷信，也不落后。后来我们发现宗教其实是一种信仰， 啊，是这种信仰，它不是迷信，信仰跟迷信是完全的两回事，对不对？那我们信了耶稣基督，通过耶稣基督，我们把福音带到了我们的家族。那我也是我们家第一个受洗的啊，我们家族也是挺大的一个家族，几十口人，因着这个罪人信主，所以全家也都得救了。我相信海伦也是，海伦的母亲啊，这个在我们教会受洗，而且海伦的母亲是我们教会参加聚会最多的一个姐妹，她已经80多岁，她不仅礼拜天来做礼拜，她礼拜五要来团契，她礼拜三还来祷告会。那来到礼拜三祷会，她马特尔小组来的是最多的。那么海伦姐妹的母亲是每一次都来祷告的啊，而且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啊，我跟海伦的母亲是老乡。我们两家就隔了两条街，不过他是跟我爸爸他们那，我们是一个县城的，所以你看这世界多大也多小哈。我相信有一天我们在天上，我们还是一条街，明白？这条街是 Harvest， 哈利路亚，丰收 Street， 所以感谢主。所以我们啊，牧师今天讲到的题目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段经文，那这段经文。啊，耶稣说啊，耶稣在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啊，这段经文非常的短，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神那里去。”那么这是一个宣告。我第一次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在中国的农村啊，1989年12月份，我在中国的农村，我读到了这段经文，我就觉得耶稣好骄傲啊。谁可以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而且我觉得这个词好像有点问题啊，语法上有问题。怎么一个人他成了道路，一个人成了真理，一个人成了生命？那我当然不能理解。当然后来你读完整个的约翰福音，你才知道耶稣这个宣告是对人类的一种总结，也对耶稣基督来的这个世界的使命的一个宣告，这是一个总结啊，总结。人们说中国的文化是一个寻求道路的文化，不管是孔孟之道，我们叫道，对不对？我们是孔子、墨子。我在北京大学我学过一门课叫道法儒墨，道家、法家、儒家、墨家啊，道老子啊，法是李斯，然后法家，然后儒家就是啊这个释迦牟尼啊，是这个孔子儒家，然后呢墨就是墨子。我们看到这些中国古代的先进文化加一体寻求的一个就是人生的道路。那我们说哎，中国人是找道路的啊，找道路的。那我们看到说，当我们走到这条道路的时候，那这条道路是非常未知的人生道路啊。那么我们知道，当啊孔子寻找道路的时候，释迦牟尼寻找的是真理，所以佛教在找真理啊，佛教在找真理。那么就是印度教比较强调生命，怎么活得更长远，怎么活得更长远。所以耶稣说他是道路，他是真理，他是生命，所以他做了一个总结。不管人生的宗教怎么去寻求，但是耶稣给了一个总结，他就是啊，他就是那一位你所寻找的。你要寻找道路吗？你找到耶稣基督，你的人生就有了一个宽敞的道路，对不对？你要寻找真理吗？你找到耶稣，耶稣本身就是真理。如果你需要生命永远不死吗？你找到耶稣基督，你就有了永远的生命。所以耶稣宣告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父就指我们这位上帝啊。所以今天早上我跟雷姐妹他们家三口人在谈到，我就讲到，当人犯了罪，与人与神隔绝。我们人类啊，人类，我们不是说我们死了就拉倒了，对不对？那如果人要死了就拉倒了，那也就简单了，对不对？人不是由整个的一个 body 组成，人除了身体啊，人还有灵魂。那么身体是有限的，灵魂是无限的，对不对？身体灵魂，一个人认识一个人是认识他的身体呢，还是认识他的灵魂呢？思想呢？人是通过身体的外表来认识他里边的思想。你打交道时间长了，你发现了里边有没有文化，有没有思想啊，他的言语行为 完全超过了他身体的部分，对不对？你像你找对象，你刚开始看的都是外表，你结婚了，过了好几十年，你过的不是那个外表了，你过的是实际的内容，对不对？柴米油盐，你看到相处的那个关系，这里边表示到很重要的是外在的啊，不能胜过内在的，内在的超过外在的。那人的身体会死亡，很短暂，所以摩西说我们的生命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无非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了。所以我们就70岁80岁差不多了。那现在我们活得多一点啊，因为医疗的原因啊，我们活到90岁以上啊，到100岁，有的可以活到100岁，没有问题啊。最近我看到一个修道院的一些老姐妹啊，老修女们，她们活到平均102岁，有一个微信，对不对？她们为什么活那么久呢？那首先她们有信仰嘛，修道院嘛，每一天就是修道啊，寻找人生的一种平安。我想他们最重要的是，他的平安已经超过了外在的物质。但是他修女是不富有的，因为他们也不赚钱啊，他们也不赚钱，他们的生活的目的就是修道。所以第二，他们有良好的心态啊，第三，他们有天国的盼望，那第四，他们有运动，一些集体的生活。所以弟兄姊妹呢，要记住，人还要过集体生活啊，集体生活利于健康，对不对？所以每个礼拜天呢聚会是太少了，应该天天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阿们，哈利路亚。你像为什么我们有小组聚会，大家都喜欢呢？啊，我们去了小组，有些小组不仅我们大人喜欢，小孩子也喜欢呢。那天我去一个小组的同工说，那他们家的孩子告诉爸，当那时钟走掉几点，你必须出发，要不我们就迟到了。你看到没有？因为他要见小朋友去嘛。因为这种关系的戏演，一个礼拜等了一个礼拜，要没有见到小朋友，所以这种关系的建立非常的重要。我们信耶稣就是与神恢复关系，而且是永远同在的关系。我们肉体会朽坏，但是我们灵魂与神和好啊。所以神给我们一口气，我们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我们就回到神那里去，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所以牧师从今天从3点来分享啊，道路、真理和生命。第一，主耶稣是罪人的道路。我们一起来读，一起来说，主耶稣是罪人的道路。所以圣经使徒行传第4章12节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对不对？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所有的，我那天讲到了这个宗教，人们在寻找生命的意义，人们在寻找着生命的突破，人们被罪恶捆绑，人们被死亡咒诅，那我们如何来突破呢？我们有什么方法突破呢？所以人就在寻找，人寻找是靠什么寻找？弟兄姊妹告诉我，靠智慧，靠智慧，这是人的智慧。人有没有智慧？人当然有智慧，上帝造了人，造了万物，上帝没有给万物包括动物智慧啊，上帝给人智慧，因为那些动物神造了他们看是好的，好的，老虎是好的，狮子是好的，小鹿是好的，兔子是好的，都是好的，但是神没有给他们管理的智慧。所以为什么你养个兔子，或者你养个狗啊，你养条猫啊，你养一头猪，那你没听什么时候一头猪养一群人啊，一个鹿养一群人啊，他没有那个能力。所以上帝造人以后，上帝给人一口气，人成了有灵的活人。这个灵不是 soul 啊，不仅是 soul， 是 spirit 啊。所以这个灵是我们里边的那个灵魂啊。所以当我们这个灵活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与神相通的。什么叫犯了罪？人犯了罪就与神隔绝，这个灵就不通了啊，人就不通了。所以当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以后，我们就找到了这条道路啊，除他以外没有别的道路。马太福音第7章13到14节说，有两条路啊，一条是引向灭亡，这条路是宽的啊，所以圣经说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啊，进去的人也多，而另外一条路是永生的路，引到永生那门是什么？怎么样？窄的，找到的人呢 也少。找到的人为什么找不到呢？因为人凭自己的智慧找的一定是自己喜欢的，对不对？你喜欢发财吗？我们中国人最现实，中国人是全世界最现实的，拜赵公明的很多啊。你想发财吗？台湾都拜赵公明，赵公明叫什么呀？叫财神，对不对？你看到这个，然后呢，拜渔民就拜妈祖啊，妈祖，然后呢，这个老百姓就拜菩萨啊，拜菩萨，这都是他们找的神呢 啊，对不对？然后给他们做金像。然后呢，信佛教的就拜释迦牟尼，有的拜达赖喇嘛，对不对？藏传佛教就拜达赖喇嘛。达赖喇嘛按照藏传佛教的说法是菩萨的化身啊，是菩萨，达赖就是菩萨，菩萨不是女的啊，菩萨是男的。我见过菩萨，就达赖，我跟他见过三回啊。我问他你是神吗？他说我不是啊，他不认为他自己是神，你看到没有？但是他被称为什么？智者，智者。所以这人类的智慧达到一个高峰，像这一类的人类的信仰的宗教，它到了一个高峰，被称为大智慧的人，那智者。那我见过这个智者，确实智慧啊。我那时候我刚刚的这个受洗啊，我刚刚受洗，我记得达赖看我那时候有病，脸色不太好，哎，他说你脸色不好，我可以给你灌顶啊。他一灌顶，病就好了。你知道多少人西藏，他如果他要没有回西藏，他如果回西藏，西藏可能灌顶的人就拉萨的排到日喀则，我告诉你，他都灌不过来的，你知道吗？据说那个班禅当年给他们灌顶的时候，灌了整整三天呢，人都过不来，就摸手摸一下就 OK， 就累死了。后来他就死了，累的，你知道吗？受不了，他给我灌顶，我说对不起，我信耶稣。然后他说这个非常好，我也见过教皇。我跟他也有过交谈，所以你会看到他很智慧，他很智慧，他是个很智慧的人，但他不是神。所以人寻找神，一定找你所喜欢的，是你自己心里的一个投射，对不对？你看到台湾，我在那次我见到台湾，我到台湾去我们大陆基本都不信了，大陆什么都不信。你说大陆什么都不信也不是你说你信共产主义，你问问大陆人有多少真信共产主义的？你问问那些主张共产主义的人，他信不信共产主义？可能最主张的是最不信的。你知道我们东北人信什么？我们东北人信保家仙儿。谁知道谁能告诉保家仙是什么？东北人，黄鼠狼，你看你们都知道哈，也不仅是黄鼠狼，还有狐狸。所以你看东北人最愚昧，因为我是东北人，我这样讲没得罪你们，对不对？最愚昧，怎么能够拜黄鼠狼，然后每天都祷告，跟黄鼠狼祷告，祷告的目的就是你别来我们家，去别人家，这自私嘛。因为黄鼠狼去了就偷小鸡儿嘛，对不对？所以他不是拜，他是怕。我小的时候，我的二伯父家里拜黄鼠狼，他放在自己的就是我们的叫下屋啊，就是那个其实就是仓房，他放在仓房里边，他因为文革嘛，他不敢摆在外边，那是四旧，那要被斗的，他就偷偷的拜啊，他把毛主席放在家炕头上，然后把黄鼠狼放在那个仓库里边，但毛主席底下啥都没有，那黄鼠狼底下全吃的，我告诉你啊。那馒头啊，豆包啊，饺子啊，一大堆，还有把那粉，那个叫什么，那个叫粉条，用火烤一下的，去这样子的，然后再插一堆，你知道吗？我跟我堂哥，我们俩玩累啊，累了就饿，那时候我们那时候物质不是太丰富，好的都给黄鼠狼吃了，也不给我们俩吃，也饿，小孩子饿嘛，我们俩那时候就五六岁七八岁，就偷偷地钻到这个下午就把那个黄鼠狼的吃的都给吃了，豆包偷出来火盆烤，烤完就给吃了，吃完了我二伯一看说哇大仙儿吃了又给供上，所以我们俩就吃习惯，他就不断给大仙儿吃，其实都给孩子吃了，你知道吗？你可以看到中国人，你说愚昧不愚昧？哎，你说你是智慧，你智慧你寻找的神，你看你不要以为说我伯父没文化，那些有文化的他也拜啊，也偷偷的拜，人没有上帝。人一定要寻找上帝， 好像是谁说的，奥古斯丁说，神造人的时候，神给人一个洞在心里边，只有神的爱能够填满，世界不可能有其他的物质来填满，但是因为那个洞，人们就去找，就去找，找什么呢？找人是怎么来的，我怎么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我小时候问我妈，我妈说是垃圾桶捡的或者石头坎蹦出来的，我妈就会这样告诉我，那我当然不信，对不对？那人是怎么来的？第二个问题，人是怎么死的？那死了以后去哪里？有没有问呢？你们可能都没有问，你们年轻啊不会问这个问题。那我八九年逃的时候，那我有通缉令啊，那抓住就枪毙，那我就想的问题，就每天想的90%的问题都是人死了要去哪里，没有一个人给我答案。黄鼠狼不会给你答案的，对不对？他死了去哪里啊？你他会告诉你去哪里吗？保家仙在这个佛教文化里边告诉你，死了做好事的就上天堂，做不好事的就下地狱，那些犯罪人地狱还有层，有18层，1层2层3层7层18层啊，你就是这是你的出路啊，对，出路。那无神论告诉你，人死了就像灯灭了，人就是有机物质，死了以后就变成了肥料，那你就撒到玉米地里边，玉米长得比较好啊，基本是这样的。那无神论会告诉你，物质不变啊，你没有死，你死了就变成肥料，肥料又怎么样呢？佛教也讲到这个轮回的观念，佛教就讲说，一个人啊，如果死了以后呢，他如果做得好，这个人做得好，这人可能就变成了比较高级的东西，如果做得不好，这个人就变成了坏的东西，对不对？如果啊，你比如说做牛做马的，为中国有句话说，我死了给你做牛做马，这都是佛教观念，你知道吗？这个不是没有宗教的。那有的说你死了就比较那种就吃就是以物质为导向的人，死了就变成猪，你知道吗？吃完就睡也不用思想，因为物质导向嘛，对不对？那你看这猪，你一给它吃的它就高兴它还哼哼哼哼哼哼哼哼。你知道我听一个佛教大师讲的，这个叫云林大师，谁知道这个大师？黑教，佛教黑教里的老大，全世界的老大。我告诉你，云林你见他一面是不容易的，你一般你见不到他。那我是原来有段时间我常常见他，他一出来穿着黑色的衣服，带一群穿黑色衣服的美女，对不对？那一群美女都比我高，没有一个不比我高的。他一走，因为他个很矮，他外号叫四哥，那我外号也叫四哥，所以我们俩见了以后，有一天之后我怎么认识他？我们有一次活动，我那个位子上写着我的名，他就坐在我的位子上，因为没给他留位子，他就怎么可以？我大师来不给我留位子，我就坐张伯立的位子上，那我就比较谦卑嘛，我看他坐我就没吱声，我就站在后边，他突然运动活动快结束了，我上去讲演去了，他才发现我是张伯立，一直站在他后边。他说：“你为什么不让我给你让位子？”我说：“你没关系，你坐着吧，你年纪比我大嘛，你四哥嘛。”其实我们认识了，他那天晚上就邀请我去旧金山的他的凌云寺，那我就去了，我是不怕呀，黑咕隆咚我就去了，你知道吗？我跟严家琪，我们两个走一半，严家琪不去，严家琪说：“这个不能去，这个地方邪门啊，晚上去在咱们俩这回不来怎么办？就别去了。”所以他不要去，我开车。那我最后也没去成，后来他到哪儿讲说张伯立怕我那儿的，一听说我那儿就不去了。但他给我讲了一个佛教观念，他讲到轮回的观念，他知道我信耶稣，他告诉人死了不会死了就拉倒的，这个是跟圣经很像，对不对？人不是一死就白了的，他说人是轮回的。我说怎么轮回？他说比方说这个人啊，他那天讲学嘛，好多人听，他说这个人如果变成个猪，那么或者变成马，或者变成驴，那这个猪和马和驴还得死啊。那死了以后呢，怎么样？就又变成人，因为马和驴，这都是辛辛苦苦的一生。那猪也奉献了所有的，对不对？它不仅是连它的肉奉献了，它连毛也奉献了，连粪便都奉献了，给人类好处啊，对上大地嘛，对不对？最后它就又成为人。当他在成为人的时候，他去了市场，他一看到火腿，他就有似曾相识的感觉。所以我那天听了很受启发。所以你看，没有一个宗教不找人类的出路的。那么的出路在哪里？刚才我说除他以外没有出路啊，没有拯救啊，对不对？ 因为天上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耶稣的名是万名之上的名，耶稣的名叫以马内利，耶稣的名是与我们同在的神，你们耶稣也叫加索约书亚，他来了就是拯救我们人类的，脱离死亡，脱离罪恶的捆绑，脱离死亡的咒诅。所以耶稣的路是唯一的路，耶稣敢于宣告说我就是，他宣告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那你看今天没有一个教主可以称自己是道路真理生命的，释迦牟尼没有，释迦牟尼没说我就是道路啊，穆罕默德也没有说我就是真理啊，没有的，对不对？李洪志也不敢说我就是生命，没有一个教主敢这样说，连毛泽东都不敢说他是道路，他是真理，他是生命，唯有耶稣基督。所以你在查考所有的这些经卷，不管可兰经啊，佛经，佛经就多了，佛经就太多了啊，这个博大精深，没有错，你也读不懂啊，对不对？所以说来说去就说了一个生和死的问题，生和死啊，生是什么，死是什么，那就是有点像这个传道书，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大概基本是这样的。所以耶稣基督讲到我们的道路是窄的，因为没有人会相信这样一个理论，那这个理论有点啊，我们管它叫比较深奥啊，比较深奥，因为我们觉得耶稣在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只活了33岁啊，他怎么他也没上过大学，他没有创建过一个理论，他什么都没有，他就在十字架上讲了7句话，那怎么后来这个全世界20几亿的人信耶稣？2000年来基督教在整个统治着西方的文化，影响着西方的发展，思想的发展，经济的发展，文化的发展，都跟耶稣基督有关系。那天苏海英弟兄来到咱们教会啊，他讲了啊，本来让他讲见证，但是他这个人一上台就讲道，你知道吗？他讲的他讲的都自己理解的，然后呢他就讲，他讲了有一点很重要，他说你看啊，中国什么时候兴起来的，中国的经济是因为福音传进来，中国开始对基督教开放，中国就兴旺了，现在一打压基督教，经济也完了，什么都完了。那天他在我们说的，然后意犹未尽，还没说完，然后他在他们教会又搞个布道会啊，他上去又接着说，那天张博士没讲完我接着讲，呵呵，他有些想法啊，有些想法他是凭着他的感觉，艺术家的感觉是很准的，艺术家主要靠他的感觉。你看到福音，耶稣基督福音不仅是对中国，你看福音走到世界各地，哪里去哪里开始进入文明，哪里去哪里开始经济兴旺，他到了哪里，福音传到哪里，哪里开始人有尊严，对不对？当时最早福音是从东方，不是西方文化，弟兄姊妹要记住，从东方，从耶路撒冷啊，从耶路撒冷，耶稣基督钉在哥哥他上，然后呢他们那些门徒等候在哪里啊，等候在耶路撒冷，然后呢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等候，等候在耶路撒冷，你们就得着能力，然后呢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耶稣那个时候复活的时候，只有11个门徒在他的旁边，他们那时候是被当时的宗教逼迫的，当时的宗教是犹太教逼迫的，见着他们就砍，砍头啊，雅各是第一个被砍头的，对不对？他们是被政府逼迫的，当时的政府是什么政府？罗马政府，世界最强的强权，罗马政府逼迫他们，犹太教逼迫他们，他们就是一小群，信耶稣没有任何好处，信耶稣就面对着死啊！所以耶稣对他们都说，你们要等候，等候圣灵的降临，如果没有圣灵降临，你们根本没有能力传福音哦，对不对？等候圣灵的降临，然后你们得着能力，得着什么能力？不怕死的能力，不怕苦的能力，不惧怕逼迫的能力，还有什么能力？为主吃苦的能力，还有呢，为主殉道的能力。你们得着能力以后，你们才能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 做我的见证，门徒们信吧，门徒们都信了，了不起啊！要我就不信。那耶稣你走了，还被钉死了，钉死了你啥都不说，对不对？你也没啥能力啊！我看着我跟了你三年多，你说这三年多钱也没赚着啊，工作也没了，对不对？原来人家马大还是马太还是税吏呢，还是税务局收税的，挺赚钱的，你知道吗？就啥都跟你啥都没了，然后你一走把我们扔在这儿，说我们得着能力就宣扬你，我们这几个人没几天被人消灭了，能宣扬你怎么样？可是他们得着能力了，到今天这十几个人，全世界现有20多亿人信耶稣，然后福音就从亚洲传到了欧洲。弟兄姊妹，谁能告诉我传到欧洲的第一站是哪一站？哪一站？不是罗马，直到第几次到罗马了？罗马，腓立比，读过腓立比书吗？福音传到，刚才从小亚细亚传到了腓立比，是欧洲的第一站。欧洲那儿没有人信耶稣，一个都没有。然后到了腓立比，建立了腓立比的教会，是保罗建立的。腓立比有一个人信主了，这个人叫吕底亚，对不对？是个姐妹，对吧？所以你看到很多是姐妹信主了就得祝福，一个国家，一个整个的欧洲，因为吕底亚开放了家庭，第一间教会的建立，欧洲慢慢的成了基督教的国家，都是基督教。到欧洲去看那么多的教堂，对不对？然后当福音进入到欧洲，欧洲成为一个文明的地方。你知道欧洲原来是最野蛮的，其实最野蛮不是我们中国人，是欧洲人啊，你知道吗？最野蛮的人是法国人，法国人吃人的，我告诉你，法国人最野蛮的，法国人成为最没有文化的人。后来法国人信了耶稣基督，法国成为最浪漫的民族，对不对？你看法国人，你一想到法国人就想到爱情、浪漫啊 ，romantic， 喝咖啡，对不对？不干活，你想到都是好处都是他们的，你知道吗？法国人，欧洲就是这样子的。然后欧洲最后逼迫基督徒，天主教逼迫基督徒，这是教会内部的战争。然后马丁路德因为改教，因为加尔文的改教，最后欧洲的清教徒们被逼迫，被天主教逼迫，尤其英国那个时候那叫玛丽吧，对不对？皇帝玛丽当了皇帝就开始杀基督徒，因为他是天主教徒。然后呢，他的妹妹叫什么？伊丽莎白女王，对不对？当了皇帝，后来才整个欧洲才开始宗教开放，才能够容忍新教徒的存在，因为姐姐是天主教的，妹妹是基督教的。所以就在这个时候，荷兰一批基督徒被逼迫的是逃到了美国，然后美就有了美利坚合众国，对不对？这美国当福音传到美洲大陆的时候，美国兴旺起来，成为世界的强国，对不对？所以美国的宣教士就向亚洲传福音，向印度，向中国，向整个的东亚传福音，向喷佛的温州传福音。这批宣教士一批一批的被杀，一批被砍。有一个英国的年轻人叫马里逊，你还记得吗？信主了25岁，去中国宣教，在中国活了25年，把福音传到中国，翻译了圣经。然后呢，中国人1989年以后大量的信耶稣，中国的经济也发展起来了，然后整个的民族也起来了。现在中国又开始打击基督教，当你打击的时候，你经济就完，人心也完，政权也完，对不对？所以那以耶和华为神的国，那国是什么？弟兄姊妹一起跟我说，有福的，有福的，对不对？前几天有人跟我说，你看中国现在打击基督教啊，不许信，不许信，18岁以上的不许去教会，以下的18岁以下的党政官员不许去教会，军人不可以去教会，啊，共青团员不可以去教会，然后呢，这个最后其实意思就是老头老太太可以去了，其他都不可以去啊，对不对？你去了就完了，那你看中国现在怎么样？中国现在全是灾啊，水灾、猪灾、牛灾、股市灾、股灾，对不对？房灾、房地产灾，香港也闹，台湾也闹，全世界，我跟你讲，福音到哪里，耶稣的爱临到哪里，哪里蒙祝福。哈利路亚！所以我看到说，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他就宣告，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啊！所以我看到，因为人在罪恶中，我们需要神的道路， 耶稣是唯一的道路，因为他是唯一的拯救啊，唯一的拯救，所以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我们感谢主，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知道耶稣是唯一的道路。你要想人生罪恶中找到出路吗？啊，只要找到耶稣基督。你看那些信耶稣的国都是有福的，啊，Amen，哈利路亚，那信耶稣的人都是有福的。我原来想，这个基督教这个老给我们灌输这些西方的迷信文化，后来我发现不是哎，那基督教你知道这个信耶稣的人他智慧就被发挥出来，诺贝尔奖获得者93%是基督徒，诺贝尔奖而且是科学奖。那过去我们觉得信耶稣就是迷信，哎，迷信就是那人家我们也不要去发展了，就反正啊，不要管了，上帝保守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也不要自己努力了，根本就不是。当你信了耶稣基督，你的人的智慧跟神的智慧，当神给你显现，神给你启示，你有更大的智慧。你们哈利路亚！你看到诺贝尔奖获得奖获得者93%是基督徒，大多是什么奖啊？都是科学奖。我们中国是无神论国家，一个科学奖都获不了。我们获那几个都是在美国的，成为美国公民获的，不管是李政道、杨振宁，还有什么其他的，都是成了美国人以后才获得奖。你看我们能获什么奖呢？我们中国是能获什么？中国获文学奖，对吧？莫言获了文学奖，还有什么奖？啊，和平奖啊，刘晓波和平奖啊，还有达赖喇嘛也是和平奖。你看这达赖喇嘛是佛教，佛教和回教就获点和平奖。科学奖基本获不了，你到佛教国家，你看那真的是落后，那个观念。我到缅甸去，缅甸有80万和尚，比军队也多好几倍，你知道吗？所以缅甸不敢惹和尚啊，比军队人都多，你知道吗？八十万和尚。你看这个泰国佛教国家，对不对？最近台湾好，教会在发展，所以台湾在上升。台湾上升，你看到台湾在上升啊，因为教会在发展。你看蔡英文总统也去了这个福气教会参观幸福小组去了，他也觉得很幸福，到那儿，然后福气教会的杨牧师给他祷告，对不对？为什么？因为觉得开始重视，要不台湾人都去，那些台湾的领袖都去拜拜的，他不去教会的，他都去庙宇的。但是感谢主，现在他们转过来了，他们开始去教会。所以就问第二点，我们看到耶稣是不变的真理啊，这个道路我们刚才讲了，罪人的道路，罪人的痛苦，罪人的出路啊。我们看耶稣是不变的真理，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从耶稣基督来的。这谁说的？约翰说的。约翰在约翰福音一开始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我们一起来读：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从耶稣基督来的。这句话好宝贵啊，这句话你要没有切身的去体会，你根本不懂什么叫律法恩典啊，恩典律法和恩典。那么看到恩典和真理，我去美国国会参观啊，南斯·波洛西带我去参观，那时候他还不是议长呢，但是他是中国问题啊，中国的委员会的主席啊，他带我们几个去参观。然后呢，我们国会看到一圈的照片，不是照片，油画，每个人的这个都是法学专家，世界历史上的孟德斯鸠啊，什么一个一个的都是这些，我能认识的不多啊。当然他底下都写着名字，中间有一个人，离远看也看不到底下的名字啊。其他人都是侧面的，这边撤这边，这边撤这边，那中间有一个不撤的。然后他问我，你们知道那人是谁吗？我们谁都不认识，一看美国没这人呢，长得又不像美国人。后来我就说，可能是摩西吧，是摩西 Moses。他说对，你怎么知道？我说我是牧师嘛，对不对？那我总得知道摩西嘛。那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嘛，法律的老祖宗就是摩西，对不对？那法律为什么法律老祖宗摩西在西乃山上拿了十诫，这十诫成为人类法律的开始，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不可啊、一大堆不可亏负父母。 然后呢，当孝顺父母啊，叫你的日子长久，十戒对不对？然后呢，这一切的不可啊，然后呢，成为就我们所有法律的这个开始。不可杀人，就衍生出过失杀人呐、故意杀人呐、一个一个不同的杀人，就开始列这个法律。所以摩西是世界法律的鼻祖，但是世界法律是上帝颁布的，对不对？上帝给摩西的十诫，所以过去美国的国会前面都十诫，教会前面有十诫，这是根本大法。那约翰说，这个法律是借着摩西传的，这个律法是摩西传给我们的，但是恩典和真理都是从耶稣基督来的。所以呢，我们来认识什么是真理啊？真理首先它有几个特性，有四个特性。第一个，真理是什么？唯一的。那如果都是，那就不是真理了，那就你有你的理，我有我的理，那我们就不是真理啊。所以真理它是一个不变的，唯一的，不变的啊。如果能够随时的改变，随着时代而改变，就不是真理，对不对？所以圣经怎么说？圣经说耶稣基督是过去现在永远都不改变的，所以他是真理。那么他也是唯一的，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唯有耶稣基督。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神啊，是自有永有的神，是唯一的啊，唯一的。那么真理呢，也是绝对的，对不对？真理不是相对的，绝对的。那我们中国大陆过去说，我们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啊，这有一定的道理，可以检验。那耶稣也说啊，你要想了解一棵树好坏，你先尝它的果子。那一个人怎么样，看他的生命，看他与人相处，这个很重要，所以他的生命的果子很重要。所以我们刚才说，真理是啊唯一的，真理是不变的，真理是绝对的，真理是完全的，真理是完全的。若是有缺点错误，就不是真理啊，真理是完全的。所以圣经告诉说，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所以他完全，我们不完全。所以耶稣基督宣告说，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真理，耶稣就是真理的本体。律法，如果我们认识律法是没有用的。如果我们今天来到美国，我们想了解美国的律法太难了哈，你问律师，律师都不会了解那么多。美国是案例法，当一个案子出现，他要比照历史上出过哪些同样的案件，当时的法官是怎么判的，这个就是他们的标准啊。那你没法了解得过来的，对不对？你到那个律师的那个办公室，你看律师办公室摆了多少的书啊，全是案例，美国经过的法律。所以你遇到，你跟他说你的案例，他就开始查书去，因为他也不能都学得到。哦，他看历史上有这样案例，法官也是，然后他判是根据这个判的，对不对？当然还有陪审团，陪审团也可以表达他们的观点。好了，我们知道这是律法啊，这是律法。可是你了解了律法，你就能够遵守律法吗？不能吧。犯罪分子都比我们了解律法多，因为他要钻法律的空子。我怎么样能够少判啊？对对，少判。我怎么样的这个，你比如说种大麻这个事儿，你现在要在别的州，你可能就是违反了法律，你就被抓，你在加州就不一定。所以他也根据这个法律来钻空子，来钻空子。所有的罪犯都是，那你要你这个大麻你种完了，你要卖给医药，卖给国家，哎，你就没什么罪，你卖给国家吗？对不对？那你作为合法。如果你卖给这个黑社会啊，人家抽死了，你就是罪，对不对啊？这个陈姐妹刚才国内拍了一部电影，就是关于毒的，是吧？冰毒叫鸡，破冰行动，破冰，我以为是东北那破冰呢，后来发现那个冰是冰毒。我原来都不懂什么叫冰毒，我以为冰毒就是那个用冰把毒放在那个里边，一块块放嘴里含上那么吃，像吃冰棍似的。他说不是，冰毒就是纯净的卡洛因，是吧？叫什么因啊？也不是啊，反正冰毒是很贵的嘛，对吧？海洛因 不是卡洛因 ，sorry， 卡洛因是什么？海洛因，从来没吃过。这个是冰毒，就是纯正的海洛因。那这海洛因就是毒啊，这个东西我告诉你，你要用了，那你就被捆绑了，这个就跟罪一样的，你捆绑了，基本是很难拖出来了。那天他跟我聊，他说这个人要用了海洛因以后，脑子就被坏了，脑子零件就损伤了，他就不能恢复原来的正常，很难了。他除非啊，这个有，你看有人戒成功，张学良就戒毒成功的，但是后来你知道后半辈子是傻喝的，对不对？那他就不清楚了嘛，要怎么能有先世变嘛？你戒毒戒完了脑袋就不清楚了，就是这样子的。那这个后来他活了那么多年，那么大的年纪，他的脑子不清楚，脑子不清楚，毒是不能碰的很多东西，所以就跟罪一样，这个罪啊，罪是不能碰的。所以呢，我们怎么能够认识我们的罪呢？我们需要真理的光照，对不对？怎么能够认识罪？我就还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光照也是真理的光照。当你读耶稣基督的话，你就知道什么是罪了。凡是跟耶稣基督的话违背的，就是罪。当你看到耶稣基督，你也就知道什么是罪了。凡是跟耶稣基督不一样的，就是罪啊、就是罪。那比方说圣灵，所以圣灵告诉我，圣灵因着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本身就是真理，是真理的灵，真理的灵在我们生命里边，让我们可以认识耶稣是神。那这位真理的人呢，真理的灵呢，也可以让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可以自己责备自己。是真理的灵光照我们，我们才认识到我们的不完美，对不对？如果没有圣灵，我们很难认识不完美。所以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对不对？神耶稣就是真理，通过耶稣我们可以成圣。还有呢，通过耶稣的话啊，耶稣的话，你的道就是真理，耶稣的话也是真理。比如说我们说恒久忍耐啊，爱，那爱就要恒久忍耐啊。如果你不能够恒久忍耐，这个爱就不是纯的爱，对不对？比如说忍耐，忍耐也是恒久的忍耐，如果你的忍耐不能恒久的忍耐，这个忍耐也就不叫忍耐。我们忍耐一时都会的，可是我们忍耐一世就很难，对不对？非常难的。所以我们做不到，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感谢主，我们有耶稣基督。首先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的，所以圣经怎么说？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匆匆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所以耶稣住在我们里边，耶稣住在他的门徒中间三年多的时间，对不对？他的门徒跟随耶稣基督，他们生命得以改变。你看每个人都是，哎呀，那些门徒跟我们一样啊，啊，拣选还有没有我们文化高，基本没有读过大学的，没有出过国的，你知道吗？但是耶稣拣选了他们，他们过去啊，像约翰从雷子成为一个爱的使徒，那彼得从不认识主啊，不承认耶稣是他的主，到为主殉道，对不对？那马太从过去啊那个收税得到快乐，赚钱得到快乐，到最后传福音他得到喜乐，那生命的改变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所以第二，他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为什么基督教要放一个十字架啊？基督教放的十字架，这个十字架过去是杀人的刑具哦，你知道吗？因为神的儿子钉死在上面了，所以这个杀人的刑具它的意义改变了，对不对？那这个十字架是当时罗马政府用的最残酷的刑具，和中国那种车裂或者中国的那种凌迟处死差不多，只有罪大恶极的人才享受着这样的一种刑具。那一般的没有罪大恶极，砍头就 OK 了，砍头就一瞬间的事。可是十字架不是一瞬间就死啊，他死不了的，他得三四天才能死啊。 他血一点点流，他三个钉子就支撑着整个身体，就挂在木头上，然后人扒光了，所有人看你的痛苦，你的疼痛让所有人都看得见，然后血一点点流，一点点流，最后流没了你才死啊，对，那个痛苦那是一种咒诅。圣经说挂在木头上的人都是被咒诅的。耶稣为什么挂在木头上？耶稣为什么咒诅？耶稣没有犯过任何的罪，就连历史上记载耶稣犯的罪都是他没有犯过罪，他给他记载就是犹太人不喜欢他啊，犹太人不喜欢他，说他犯了政治的罪啊，他要做犹太的王，他要造反，就这意思，根本不是吗？耶稣说我的国在天上不在地上，对不对？那么多人推他做王他都不做吗？没有吗？但是他定在十字架的意义就是为了我们的罪。圣经说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当我们要被钉上的时候，我们要被咒诅的时候，耶稣上帝的儿子为我们担当了咒诅，所以呢我们信靠他的，我们就有永远的生命了，我们就得到祝福，因为罪被主担当了，被神的儿子担当了，满足了上帝的公义的要求，我们可以通过他儿子的宝血与神和好，明白？哈利路亚。所以他以无罪代替有罪的，为我们受死担当我们一切的罪，这感谢主。所以耶稣实际上拯救了我们，所以他是真理，你们我们不信他还信谁呢？感谢主，那些信耶稣的人都是有福的啊，因为他们找到了真理。我的父亲也是80岁受洗的，1945年参加共产党的革命土改工作队的，他过去觉得他走的是对的，因为你知道吗，他如果不参加共产党的游击队不是游击队，那个那是什么队，那个土改工作队，那我们全家就全完了。我们家是地主成分，地主出身啊，比较有钱，全县1/3的土地是我们家的。那我的奶奶看着我们小时候吃不饱，就唉声叹气说，哎呀，看你们上学都吃不饱真难受，你爹那时候都有人给提了点心盒子跟着。我爹就吓得说，妈千万别跟孩子说这些，千万别再讲了，你看，所以我爹长得比我们高，我爹该长个儿的时候人是地主的孩子，我们该长个儿是贫农的孩子，你知道就惨了，知道吗？所以我爹后来就参加革命，他常常说他选择对了，他如果不参加革命，我们这一支人全是反革命，我们全是地主的孩子，我们就没有上大学的机会，没有入党提当干部的机会，对不对？那他是家里的叛徒，他背叛了他的家族，那后来我又成了我们家的叛徒，我背叛了我的家族，你看到没有？你特别吧？所以感谢神，感谢神，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代替了我们的罪，使我们这些在罪中的人都得以有永远的生命。那我的父亲呢，他以为他做对了，后来有一天我跟他讲了一件事儿，跟他聊天，我说我举个例子，我说有一天呢，我在小的时候我就去咱们四方台，我们没看见火车，你知道吗？我们县是没有火车的，是农业县，最近的火车站叫四方台，据说是当年金兀术点兵的地方，方方的一个台，有一个车站只停1分钟。我们那是13岁，我13岁年第一次见到火车，知道吗？这是非常落后的啊，后来这辈子飞机都坐不完，就第一次见到人类的文明，就向往文明，天天火车闷一声，我们就兴奋的睡不着觉。后来我们这些中学生，我们就去修水库，就去义务劳动，去半夜人家都睡觉，老师都睡觉了，我们这几个男生女生的就不睡觉，就听着说这火车没多远，听着闷的声啊，也就7-8里地，咱们要不要看一眼，我们白天再回来，你说那是精力多充沛，干一天活还要去看火车，看完火车半夜早晨走回来接着再干活，你说他修水库那是挖泥呀，很累的，不怕。那天就说伯利要不要去，带着我们去，我们就去抄小道，就是毛道啊走啊，就听着火车在那儿响，我们就往哪儿走，遇河就过河，遇山爬山，就终于看到火车站了，我们就摸进去了，凌晨5-6点钟就到了火车站，我们就进去了，进去火车就进来了，咔嚓咔嚓咔嚓进来，大家兴奋呐，也到那摸一摸，看看有的就上车了，就人家停1分钟，你明白吗？然后就走了，我是没上车呀，我后来听他们上车说的，哎呀，上车就抢座，然后这座靠窗户好，坐着突然发现没买票，也不知道往哪里去，你知道吗？明白我说的意思吗？ 想到了一个座位，走错路了，离自己的目的地越来越远。人生就是在抢座位，但是你走错路了，对不对？越走越远。我爹明白了，我爹你的意思是我革命错了呗，我抢了一个座位，对不对？给我们家抢个座位，给他也抢个座位，结果我革命一生错了。我说没错，你是错了。那我爹当然是不信，后来他信主，他承认他错了。所以耶稣是道路，是真理，弟兄姊妹，早信耶稣，我们不会做那些事情的啊！感谢主，最后他80岁也得悔改啊，信耶稣了，悔改了啊，不信共产主义了，信了耶稣基督了。94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离开世界的时候，我就有安慰，因为我的父亲信主14年，感谢主。那最后他说什么都是感谢主。有病一打电话说儿子怎么样，我说好，感谢主。我说你怎么样，感谢主，我也好啊。我说你住院好吗，住院很好，住院很好。我这一层楼就我一个人，感谢主。我说怎么就你一个人，他说我这级别我这年龄都死光了，就剩我一个了，没了，你知道吗？感谢主。我说那医疗呢，他说政府都报销，感谢主。因为他们那代人都是全部100%的医疗，感谢主。所以你会看到任何事情把荣耀归给主，你们哈利路亚，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看到第三点，主耶稣给我们永远的生命，这是我们今天讲的一个重点啊，永恒的生命。因为我们知道生命是有限的，70岁、80岁，我们离开这个世界，那我们去哪里呢？所以今天我对他们三个说，什么时候人进入永生呢？不是我们离开这个世界那一天，是我们信主那一天。你们今天他们就在永恒里边了，因为我们在基督里边嘛，对不对？所以就看到我们看几段经文啊，我们看，首先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我们罪得赦免了，因为罪使我们与神隔绝。罪使我们不能进入永生，罪使我们不能回到上帝的怀中。当我们信了耶稣基督，通过耶稣的宝血，我们的罪得赦免，神看到我们的就没有看到罪啊。就像你这个产品出厂的时候没有合格，这就是罪啊，没有罪。但是修理了，又可以出去，感谢主。所以在基督里，我们就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第二，我们脱离了魔鬼的权势，得到了释放与自由。什么叫魔鬼的权势？如果你没有信耶稣，你要相信你在世界上是被魔鬼掌控的。那保罗就讲过嘛，我们在没有信主之前，过去我们都在他们中间，顺从肉体的私欲，随着空中啊，随着心里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我们是有空中的掌权者来控制我们，但是我们信了耶稣基督，我们得自由。我们不再被捆绑，我们有真正的自由，这个自由就是不犯罪的自由。那基督徒会不会犯罪？基督徒也会犯罪，但基督徒犯罪不是他愿意犯罪，是他没有办法，他控制不了自己。所以圣经怎么说？圣经说我心好苦啊，我心里想行善，肉体行不出来，这就是基督徒要犯罪，你知道吗？那没有新主人犯罪是很自然的，他就是要犯罪。你说贪污，他不知道贪污错吗？他知道，他贪污越多越好，对不对？他越多越好。偷盗，他就不知道犯罪，知道犯罪，偷的越多越好，因为他就不觉得是罪，他觉得我这是我要干的事情。但是信了耶稣，圣灵光照，让你知道何谓罪。所以唐宗荣牧师说，没有信主犯罪是常态，人生常态；信主犯罪是偶然，是偶然，一个常态偶然，就是生命的一个变化。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在这里有一段经文啊，经文，这段经文怎么说啊？这段经文怎么说？这段经文这样说的啊，我看到这段经文。好，来我来读。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信的举手。这不是我说，耶稣说，你信这话吗？耶稣说复活在我啊，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永远不死。那我今天跟他们讲了，我就讲，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就在永恒中，在永恒中，而且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我们与主一同复活，一同复活。所以圣经告诉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独一的真神。所以神是爱，神爱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信他的，信非常重要。基督教就讲，对基督徒来说就讲一个字，叫信啊，因信称义啊。如果没有信心，我们凭眼见，我们不可能得到永远的生命，我们不可能承认耶稣是主，对不对？那我们可以信一个有权势的、有能力的大将军、英雄，但是世代都过去了，曹操讲都过去了，对不对？啊，看所有的英雄最后都过去了吗？毛泽东也讲，对不对？啊，所有的英雄都过去了，都过去了。嗯，不管成吉思汗、唐宗、宋祖，不都过去了吗？哪一个能就在世界上一条线像一个流星？唯有耶稣基督，他是唯一的救主，这就是神的义。所以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人到父神那里去。那我们今天要认识这位真理的本体，就我们人类的人生的道路，唯一的出路，也认识到在永恒中神给我们最美的生命。你们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们也没有盼望。现在主，我们谢谢你做我们生命的主，我们谢谢你在创始之初，在耶稣基督里拣选我们做你的儿女。我们也谢谢你，让你真理的灵在我们里面启示我们，认识主耶稣，你就是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主，我们知道，当我们相信你的时候，我们的重担就脱落；当我们相信你的时候，我们的罪就得赦免；当我们相信你的时候，我们咒诅就被打碎；当我们相信你的时候，我们进入到永恒中，永远的与你同在。亲爱的主，来祝福我们每位弟兄姊妹，让我们的心向你敞开，让我们一生的信靠，永远的信靠。我不知道我们这里还没有，有没有没信主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你愿意相信他做你的道路、真理和生命，做你生命的救主，包括我们电视机前面的弟兄姊妹，你跟我祷告，我给你祷，举手，我给你祷。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举手？主耶稣，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生命的救主，你举起手，我为你祷告。感谢主，哈利路亚。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把每个心向你敞开的上帝的儿女交给你，祝福他们，当你真理的灵光着他们进入到生命里边，他们就得到那属天的福分。主啊，让他们一生一世活在你的里边，在今生我们有平安喜乐，来日我们永远的与你同在。祝福每位弟兄姊妹，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好，弟兄姊妹请坐，彼此握手说：“耶稣爱你。”感谢主。